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倾一下啱啱上演嘅历史大剧《九三阅兵》呢一场盛典啊，举住呢一个正义必胜、和平必胜、人民必胜嘅大旗，但系咧就成为咗世界独裁者嘅联合亮相嘅大汇演。
系啊，阅兵嗰日，天安门台上嘅嗰啲人点解都一直成头大汗嘅咧？嗬，
因为佢哋身边啲太阳太多啦，你睇啊！这个朝鲜就是第三个太阳了。习近平的左手边呢是重量级的人物金正恩。这位领导人啊，不单止继承了家族的政治智慧啊，金家三代呢都为朝鲜人民服务。将朝鲜呢建设成为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度啊。100%的就业率，零犯罪率。
是咯。仲成功咁培养出第四代接班人添，就系佢嗰位年仅14岁嘅靓妹爱女金珠爱，佢真系教女有方咯，世世代代咁服务朝鲜人民，一直都让朝鲜人民咧享受住封闭又清一色嘅资讯嘅美好生活。
这个真系将独裁进行到底啦！你睇下习近平啊，右边啊普京，呢位所谓嘅民选总统啊，已经咧就服务咗俄罗斯24年啦。佢仲好贴心咁样收咗好几次献啊，俄罗斯人民啊真系就多得佢唔少咯。
佢嘅无私奉献啊，真系别具一格啊！政治对手咧唔系被逼得主动嘅反思，就系响意外中毒之后咧。静心咁样休养，外界咧就将呢啲叫做独理式民主。
而且咧，唔好忘记啊，佢而家仲喺乌克兰搞所谓嘅人道主义嘅去军事化行动，向全世界诠释咗乜嘢叫做为和平而战。
系啊，唔记得介绍重头戏啊，呢、这个东道主阿习近平啊，佢咧终于咧实现咗佢终身为人民服务嘅伟大理想。决心咧就成世咧就鞠躬尽瘁，喺习总书记嘅不懈努力之下，中国嘅数字定位啊达到咗全球领先嘅水平。无论你系喺线上定系线下，还系喺边一个角落头啊，每一位公民啊都获得佢最精准嘅关怀。
人到咗中年，最怕嘅就系呢样高嗰样高，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，唔使惊。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，帮你轻松调理身体。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，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嘢，吃得安心，用得放心。简单来讲，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器，该排的排走，该调的调顺，整个人轻松晒，气色都靓了很多。养生讲究一个顺字，代谢顺了，病痛自然少了。唔好等到出大事先至后悔，而家就开始调理，就系为将来买份保险。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，一杯温水，一日两次搞掂。快啲上健康520网站，立即买啦！
系咯，特别系喺新冠疫情期间啊，佢对中国人民啊，真系够晒关怀备至啦。喺佢嘅亲自指挥、亲自部署下。全国人民啊，3年足不出户，远离病毒，只系死咗区区4亿人，成功咁保住咗10亿韭菜，取得咗抗疫战争嘅伟大胜利啊！
而且咧，习近平对非洲更系关爱有加，次次100亿、1000亿嘅美元俾嗰啲非洲兄弟狂撒。呢一次喺天津开上合组织会议，亦系大手一挥。就决定了给成员国提供20亿人民币无偿援助，而且还要开办上合组织开发银行，给那些兄弟放一些人民币贷款。
听起上来啊，这个什么上合组织啊，咁似这个习近平的派遣俱乐部的。
是啊，我还奇怪这次为什么只是得20亿毛币的，以前啊都是大手笔成1000亿美金的。
韭菜们营养不良啊，在习的关怀之下呢，各行各业都躺平休闲，大小厂小企业他们个个都关门咁样享清福啊， 连刀啊都收割唔上嚟啊！
唉，我睇啊，再撒落去，连国库都要爆煲啊！
不过咧，习总书记咧就不顾国内嘅水深火热中嘅老百姓，继续咧对外咧系咁派大饼啊！充分咁啊，体现咗大公无私嘅国际精神喎。
你睇下白俄罗斯嘅卢卡申科，亦系应邀出席咗。佢咧系被称为欧洲政坛嘅常青树噶，30几年嚟竞选从嚟未失过手。嗰啲得票率稳定度，连嗰啲数学家都怀疑人生啊。
系啊，佢更加巴闭嘅系啊，仲首创咗航空执法。直接啊，命令飞行中嘅客机迫降，把曾经造谣嘅记者啊捉咗落嚟，真系展现咗佢执法无死角嘅先进理念哦。
仲有更多嘅国际友人登场，呢场阅兵啊，真系可以话系全球独裁者嘅联欢会。
冇错啊，你睇下普京嘅右手边，嚟自塔吉克嘅拉克蒙总统啊，呢位国父级嘅人物，自1994年啊当选以嚟咧，都未离开过呢个权力嘅宝座啊。喺2016年啊，佢咧就干脆咧就利用公投咧，就将连任制度取消咗。32年落嚟啊，佢咧唔单止啊自己鞠躬尽瘁啊。仲准备咗呕心沥血嘅苦差事咧，就传俾个仔，向全世界咧诠释咧咩系真正嘅家族企业啊！
讲得好啱啊！佢嘅革命传承精神真系好动人噶，人哋系继承祖业，佢系传承江山。
仲有啊，伊朗嘅总统啊，佢就系习近平嘅好兄弟啊！呢位民选总统啊，响最高领袖嘅慈父般嘅指导之下咧。找到了政治方向，使到伊朗的女性呢在传统的服饰保护下安全无恙，年轻人呢就接受满满的爱国教育，不要说什么，伊朗的核技术也都突飞猛进，这一切呢都是宗教和政治完美结合的成果。
完美结合这四个字确实妙，只不过呢那些女性能不能够除了那条头巾，年轻人可不可以自由上网，这些小问题当然不用讨论了。
还有那个来自印尼的普拉博奥总统，他的经历真是非同寻常了。在1998年印尼排华暴乱的时候，身为军队将领的他呢果断维稳，结果造成大约2000名华人遇难。
这个人啊，他从此一度被美国指控为纵容种族屠杀的人，但是呢在印尼人民的理性选择之下呢，他依然成功地当选为总统。
2000名华人遇难，带着这样的资历还敢来北京？
是啊，这个简直就是大大展现了中共所谓的大度和包容嘛。还有来自古巴的迪亚斯卡罗尔主席，这位革命传人继续走他的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，令古巴人民在计划经济的怀抱里面享受着物价稳定和社会和谐。
那当然是物价稳定啦，这一点他说得没错啊，因为什么都买不到，连旧番碱都是稀缺物，价格当然不会浮动啦。
你说得真是对了。仲有几位最后登场的是缅甸的敏安莱主席，他在2021年人为地纠正了选举结果，还自吹自擂地说他把国家从民主的混乱中挽救了出来。虽然国际社会普遍地谴责他，但是这次他能够受邀请来到北京啊，这个都算是他伟大的外交成就咯。
啊，咁啊系啊，毕竟咁多志同道合嘅朋友欢聚一堂，唔能够少咗佢噶。
我哋再嚟睇下其他几位政治典范啦，好似呢个土库曼嘅比尔德莫哈梅多夫总统咧，被称为人民慈父啊。根据佢嘅金雕像咧，就遍布全国。甚至亲自登台唱歌，在赞自己， 这个呢就真是魅力领袖的最高境界。在他的治理之下，土富曼人民过着简朴纯正的生活，完全呢不会被外界的物质所诱惑和困扰。
再看看柬埔寨，参加阅兵的呢是国王陛下，但是真正的幕后英雄呢其实是洪森家族。洪氏父子用了38年呢告诉了世人，家族式的管理呢才是最高效率的。军队、司法、媒体一体化，干净利落，外界的民主国家呢根本比不上。
我看呢这场阅兵已经不单止是纪念历史，更似是一场全球专制同乐会。
喂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啊，这些中共的好朋友啊都有一个共同点的。他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啊已经高度成熟稳定了。既没有政党之间的恶斗，又没有选举不确定性。
是啊，你说为什么呢，这些独裁者总是能够走到一起的。
原因其实很简单的啫，因为他们呢就没什么朋友的了。都是知道对方是流民，而且是一个比一个巴闭。边个会同流民做朋友先得的。但是呢他们联合得起来，不是因为高尚的理念，而是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
你讲得太好了，从冷战开始世界呢就划分成了两大的阵营。民主国家呢有新闻自由、司法独立，领导人可能还要被人闹的，做得不好呢还要落台。但是呢独裁的国家呢就追求权力集中，媒体呢统一口径，反对派必要时呢就可能会消失。
而且对于这些独裁者来讲，清除了国内的异己分子，还要承受来自外部的压力，比如西方媒体的批评和负面的报道，还有人权组织三天两头的指控他们压迫人民。
所以在他们眼里边，西方就是一班不懂事的麻烦制造者。结果呢就是独裁者之间的自然围炉取暖。今天呢我跟你背书，听日呢你就来我这里捧场，大家互相比赞，维系这个独裁的朋友圈。
而且更加容易玩弄欺骗自己国内的民众嘛。
是啊，这个画面真的很讽刺的。网络上还引发了激烈的讨论，那些网友的高度政治警觉呢真的五花八门的。有人说这些嘉宾代表的国家最稳定，领导人爱民如子，从来都不用那些人民承受选择的痛苦。还有人夸赞他们的选举制度最科学，因为结果永远符合民意，永远不会出现意外。
其实啊，大家都知道啦，他们的特征总结起来呢就是法西斯的特征。反民主、反自由，否定多党竞争，强调呢领导意志、军事扩张，内部清理，用拳头讲嘢，靠洗脑宣传动员群众，制造集体的狂热。
是啊，所以到了2025年，全世界都看到根本就是一场荒诞剧。一群法西斯的领袖在北京高呼反法西斯，这个是不是最大的黑色幽默呢？太讽刺了。
哎，确实是讽刺讽刺。小粉红啊，一做对比呢可能就会醒悟的了。你看那些自由世界的那些领袖啊，虽然他们经常被人家骂，政策也都会失败，但是呢至少他都要面对选票，还要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，做不好呢还要落台的。
是啊，反而这些独裁者呢，他们啊稳定呢不是来自制度，而是来自镇压，来自自我封闭自信。他们的团结不是来自信任，而是来自共同的恐惧。
讽刺讽刺就觉醒的了，真是绝了。再不觉醒啊，还有更绝的。在阅兵开始之前呢，习近平和普京的一段对话，他们两个讨论的是长生不老的问题。普京提到了生物技术和器官移植， 习近平就话，本世纪预计系可以活到150岁。
系啊系啊系啊，呢段说话系呢一次阅兵意外流出啊。
呢段对话响日本媒体同埋英国 BBC 嘅直播录影当中都有啊，系习近平同埋外国政府首脑走向天安门城楼观礼堂嘅过程当中讲嘅。
有媒体咧仲报道啊，习近平之前咧仲讲到啊。人以前呢就好难呢就活到70岁㗎喇。而家70岁呢都仲好似一个細路咁。但係呢呢句话呢就录影当中呢就冇听到。呢种私下嘅交谈用媒体嘅术语嚟讲。
当然我习近平话预计本世纪啊人係可以活到150岁喎。我諗係话佢自己囉。我相信你哋呢啲韭菜啊，肯定啊活唔到150岁噶啦。
哇，仔细谂下都几得人惊噶。呢个系习主席为生物科技嘅发展指明咗方向，器官移植嘅事业要蓬勃发展。咁要失踪几多个胡音语啊？
系啊，活摘罪恶嘅产业啊，已经系由地下器官黑市咧，堂而皇之咁样变成由国家制度维持嘅一个产业啊。
其实啊，呢个系中共统治逻辑发展嘅必然结果啦。犯罪者啊，掌握咗权力，佢哋又为咗令到自己甩身啊，佢哋肯定咧就要将自己犯罪同国家制度咧就相连起嚟。习近平嘅依法治国啦，本质咧就系依法治人，就并唔系我嚟搞你，系法律嚟搞你，好似香港嘅国安法咁咯。
其实咧，器官移植。最早是2006年法轮功修炼者爆出来的，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信，说法轮功和政府对着干，故意造谣抹黑中共，因为他太邪恶了，那些人就不相信。我想问一下观众朋友，还有不相信的吗？如果不信，你就回复一个数字一告诉我们，如果相信的就回复一个二字，我们做一个小调查。
呢次啊，神差鬼使咁暴露咗长生秘诀嘅对话内容，真系天意啊！你哋有冇发现啊？呢次93阅兵啊，就好似一场阳谋咁，张又侠、刘元趁住93阅兵嘅机会啊，调兵控制咗中南海同北京城。习近平呢已经彻底沦为傀儡同埋吉祥物啦。
是啊，张又侠明明按规矩应该坐在习近平的身边，他宁愿匿在一个角落头，不愿同习近平、普京、金正恩同台，这个已经是公开冷眼旁观的了。军方的态度都很清楚的了，已经表面比足团结的戏码，实际呢就已经转向了。
我看本来应该是习近平的高光时刻，这个有点像是告别仪式感，法西斯们的集体亮相，向全世界展现邪恶集团。
而且受到这个阅兵规模比不上2015年的抗战胜利70年阅兵，更不如2019年国庆70年那场盛大的状况。那时韩国总统朴槿惠还来买的，今年呢全部都是一班独裁者，场面真的十分之尴尬了。
更明显的是，阅兵总指挥是一个中将，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叫做韩延胜空军中将，这个是首次降低规格。习近平如果是大权在握，他怎么可能会安排一个中将啊？
这次胡锦涛没有出席，可能是身体原因，有人说呢是因为跟习近平撕破了面皮了，但是呢从台上仔细看呢就可以看出端倪了。你看李润华、温家宝这些元老啊，全部都出场了，一副笑看风云、气氛轻松感的样
子。最大的亮点是汪洋，这个元老出场的时候啊，给了汪洋一个最长时间的长镜头。这个镜头呢不是求其拍的，而是呢跟随着他一起摇的镜头，和聚焦的 我识少少摄影同埋剪辑噶，呢个镜头暗示啊，佢咧就仲系好十分明显。而汪洋啊，仲系神采奕奕，笑容满面，呢一种喜庆嘅感觉啊，如果啊俾习近平咧强拉过嚟站台嘅话咧，点可能有呢一种心情啊？
对比之下咧，习近平成个人啊就好似被架上去个傀儡一样。有几次我都担心佢要喊啊，佢个表情僵硬，甚至有几次啊个头仲唔受控制咁摇动，睇得出佢病得唔轻噶。外界怀疑啊佢系中风嘅后遗症，甚至系癌症晚期。而蔡奇同埋李强呢个面色就灰暗，一副失魂落魄嘅样。
反而啊系黄绮珊出现嘅时啊，都系眉开眼笑，而且咧场上咧。只有他一個人呢除了外套，可能因為天氣太熱，大家知道這樣的場合呢衣帽穿著、啊、都必須是標配的嘛。這位大富英雄、啊、氣場真是非同一般、啊、一副寶刀未老王者歸來的氣勢，格外引人注目了。
不要忘記、啊、2012年習近平剛剛上台，就是靠黃岐山那把刀打虎站穩了權力，而家呢把刀又翻嚟啦，习近平点可能仲坐得安稳嘅咧？无论系佢嘅身体定系政局，都已经唔容许佢再挣扎啦。我睇啊，交权已系时间嘅问题啦，等我哋拭目以待啦。
好啦，今日嘅节目就嚟到呢度啦。啊，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我哋嘅 channel， 亦都同时分享你哋嘅睇法，呢、这个对我哋有好大嘅帮助。多谢大家，我哋听日再见，拜拜。Thank you.